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顺着创世纪24章继续讲下去，从24章的35节到48节，就是老仆人把自己为什么远从迦南地来到米索不达米亚的缘由，对他们全家的人说明。那利百家虽然亲身经历了水井旁边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整个事件的始末啊，连他也是头一会儿听见。那我们读的时候不妨想想，如果你是老仆人，你会怎么讲？要讲什么？不讲什么？从哪里开始讲？讲到什么地方为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学习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尤其你是负责讲道的，做神话语的出口，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口修剪干净。一般来说，尤其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聚会之前总有个领诗歌的、领会的弟兄或者姐妹，聚会完了呢，又有人上来对教会的事务做一些报告。那我们就常常发现，这些负责的人在言语上学习不够，或者是时间把握不好，或者是讲事情拖拖拉拉。那所有来聚会的人都得耐下性子，听他把那个大家都知道他要说什么的话，费足了劲儿才讲完。但是你看看这个老仆人啊，他现在要做的报告呢，不但不拖泥带水，有条有理，而且从哪里开始讲到哪里为止，都在他的心里早就预备好了，安排好了。那上次我们说了，老仆人的祷告是圣经里面头一个详细记述的祷告，老仆人的报告呢也是一样，在这以前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那他从哪里开头讲呢？第一，一定是说明自己是谁，不能像拉班一样光顾着说好话，连自己是谁都没有介绍。你看以后使徒们写信，他一开头也一定会说自己是谁。这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那除了讲明我是谁之外呢，首先要引进来的一个角色就是耶和华，而不是亚伯拉罕。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在24章一开头圣经所写下来的头一个根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年纪这么大了，当时他认为他自己快要死了，他回忆他的一生，24章7节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你能够体会到吗？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无论年纪多大，经过了多少日子，也无论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那个神呼召他，带领他离开父家和本族，对他说话，向他启示的经历啊，仍然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们常常说人要回头数算神的恩典，其实神的恩典呢，是你不用回头，不用去数算，就应该深深的与你这个人的灵魂合在一起。无论你睡着，你醒着，睁开眼睛来到你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对我的恩惠怜悯。所以老仆人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他没有说什么呢？他没有说耶和华对我主人说话，向我主人显现，甚至向我主人起誓立他做多国之父，因为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他只说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为什么？因为老仆人这次来不是为了要这家人离弃偶像归向神，也不是天使到了索多玛告诉罗德说耶和华要从天上降火把这个城灭了，他只是要把利百加带走。拉班这一家人所好奇的、所想要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不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所赐的福，甚至不是耶和华所赐的福，而是亚伯拉罕到底有多少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你要再多说，就有那个把圣物丢给狗的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能不讲明，因为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带着罗德同行，他自己并没有孩子。经文是什么呢？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说这个儿子是因为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能力、亚伯拉罕的信心才使这个身体如同已死啊，月经已经断绝的老夫妇年近百岁却生出个孩子来。同样的，这个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大概也听不懂也信不来。总之，这个儿子是我主人亚伯拉罕和我主人的妻子撒拉生的，而且我主人一切所有的都已经给了这个儿子。对于亚伯兰和撒来离开哈兰直到如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只用这几句话来总结，没有多说。像这样精简的描述，一定是他从别是巴来到哈兰的长期跋涉之中啊，在心里面一再盘算一再祷告的结果。然后他就把主题转到这次远行的起头，就是37节，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情节拿出来。不但因为这是实情，更是因为当亚伯拉罕的亲人听见这个消息，知道这件事，就会明白我这次来不是随随便便的来，我们对娶媳妇这件事情呢，那看得可是认真了。然后他就把亚伯拉罕对他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甚至包括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那主人又说了什么，一字不漏地讲出来，直到41节，连这个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了，都不向他们隐瞒。咱们中国人做仆人呢、出去办事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求求你啊，拜托啊，你要是不行个好，给我点方便，我回去怎么交差呢。老仆人是一点点这个心态都没有，这是我们做主公一定要有的态度。你传福音只负责传，那个人信不信呢，主不会要你负责，但是你传了没有，主会问你，对不对？我们的职分一定和老仆人一样是有限的，我们身上也从来不应该有一个包袱去凑人数去扩张规模，好在人面前有光彩，好在主人面前邀功，那你根本不认识你的主人。这亚伯拉罕与他的对话就是老仆人陈述的第二段。那从这段话里面，老仆人对亚伯拉罕的吩咐有没有讲错啊？没有。有没有多说？有没有少说啊？没有。他记得清楚不清楚啊？清楚。要做主公，神的话说了什么，我们也要有这样不多不少清清楚楚的学习。再下去讲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讲到他在水井旁遇见利百加的事了。我今日到了水井旁，这是42节开始的，从42节一直讲到48节，基本上就是我们读过前面圣经的记述啊，重复一遍。但是你要注意哦，他在讲的时候啊，他这个述说的角度就好像我们第三者在读圣经一样，从老仆人跟耶和华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他对利百加说什么，利百加又怎么做，最后他拿了什么礼送给利百加，问利百加是谁，利百加怎么回答，就这样一字不漏的说完了。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加油添醋啊？没有。有没有加上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想法，自己的解释，甚至言语上的修饰，通通都没有。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仆人才有这样的本事啊？心中警醒，头脑冷静，心里干净，舌头也干净的仆人才能够做得到。弟兄姐妹，要不要试试看？同样一件事情，要你讲故事讲3遍，你能3遍都说得一模一样吗？你能够不讲着讲着就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加一点让自己好看的话在里面吗？这又是做主公做主仆人的人所需要的另外一个操练。所谓言语上的操练呢，其实不是要你练习讲道，而是要你练习就是主放在我们心里的信息，不多说不少说，不加自己的意思，不取巧别人的心理。这都是从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创世纪里头就开始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这整段的叙述里面只有最后一句话是他这时候向所有听的人包括利百加说明的，就是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通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利百加是个聪明人啊，他从老仆人一开口说我主人和我主人的妻子在年老的时候得了个儿子，他心里大概就明白了。但是听见老仆人把这个话挑白了，果然是这么回事， 他的心里恐怕仍然难免激动啊。那讲到这里之后怎么办呢？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一个结论，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现在你们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说得好不好啊？太好了，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能够想出一句更精准更合适的话来作为他来意的说明，以及听他说话的人该当做什么？没有了。我们常说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做主仆人他的话语要一样的炼净，要不然哪怕耶和华给你合适的道路啊，你的道路也不见得会像老仆人这么亨通。对老仆人来讲呢，有一件事已经定了案了，就是利百加是神替以撒选的，我奉亚伯拉罕的差派来到这里，这件事情的经过我怎么样向你们报告，我回去一定向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报告。耶和华已经选中了这个女子利百加，无论你们信不信耶和华，在我看来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你们所能做的，你们所该做的，就是要去想一想啊，愿不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哎，这个词又出来了，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告诉我什么呢？我们同意，我们阿们。若不然也告诉我啊，我也会去告诉我的主人。但是目前呢，你先告诉我，让我知道。那我既然知道你们不同意呢，也许主还有别的带领，我就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了。拉班这家人听完了这话，有没有在问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你问我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我还是没听懂啊。不，老仆人一讲完啊，拉班全家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发现自己根本插不进话，何况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啊。拉班和比土利就回答老仆人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或者这事乃出于主，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听见了没有？不是不想向你说好说歹，而是我们插不进嘴去，也不敢说什么。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老仆人又来了，他一听这话呢，不是忙着说谢谢，也不是说你们放心吧，利百加在我主人家里呢绝对有好日子过，不吃亏的，而是直接又向耶和华俯伏在地。你看着他是在人面前跟人打交道啊，其实对他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神面前，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服侍。像这样在神面前不动摇，一直警醒，一直侍立的仆人，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能够说对话办对事。53节，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当下是什么意思？除了立马拿出来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时候才拿出来。他为什么不在讲话之先先拿出来呢？既然你已经知道利百加是耶和华赐给你主人的儿子做媳妇的，因为你先拿出来让人家分心呐、啊，而且你也不要因为这些礼物影响他们的决定。同时既然他们答应了，这个事已经成了，那你也要马上拿出来。这老仆人办事办到现在啊，不但我们看得开心，神看着心满意足，拉班家比土利他们上上下下也都觉得尽善尽美。再说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的第一个仆人怎么服侍主的范例。当我们与世人来往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不单是我们自己有平安有喜乐，在神那里很满意，尤其在人这边呢、啊，这些还不认识或者不怎么认识耶和华的人这边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开心的。就好像我们上一章看亚伯拉罕怎么去买坟地埋葬他的妻子，当他把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旁边的人也都很满意，都很开心的。 他把事情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更不会给仇敌留任何的地步来攻击他。反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与外人来往的事上呢，常常只顾到自己是不是达成任务，我是不是把神交托给我的事情做好了，而没有留心让周围的人都能够归荣耀给神。反而在许多的事上，只有我们自己开心，别人看了我们就讨厌。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他们在五旬节站起来，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后啊，不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殿里并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而且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就是因为这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要是我们自己很开心，可是众民讨厌我们，那你这个福音就传不出去。老仆人把事情办到这个地步啊，不但他自己和跟从他的人开开心心的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旁边的拉班、比土利所有的家人也都是一同欢喜啊。但是老仆人的事情办完了没有？办成了没有？还没有。早晨起来，老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欢喜了一个晚上啊，完全没有料到老仆人还有这样一招。很自然的反应当然是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这马上就走有这个必要吗？这太舍不得了，我们还好多话要讲，好多事情要交代呢。老仆人又说了：“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这不是他拿属灵的话，拿耶和华的大帽子来压人，而是他真的是这么看，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能够来到这里是出于耶和华，是他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事情办完了我需要立刻回去，如果你们不放，那你们是在耽误我，我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如果是亚伯拉罕来，也许他应该留下来跟你们叙叙旧，我身上唯一的任务，我必须尽快的把它做完，把它做好，就是把利百加带回去。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的人呢、心里对于自己来了是该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笃定，一定要立场站得稳。当你对自己身上的托付有这样一个清楚把握的时候，旁边的人呢、哪怕他觉得你不通情理，也不敢跟你说好说歹。老仆人就是这样警醒，他的眼目就是这么专一，所以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打算，总是在拉班他们这一家人的前面。拉班再狡猾，也只有跟着他转，没有说话的份儿。老仆人这个话讲完，当然场面尴尬了一阵子。最后拉班和比土利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吧。”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什么？弟兄姐妹，你如果读过这段圣经，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利百加这一个回答，那实在太辜负他了。因为在这张圣经里面，不单让我们看见人向神的头一篇祷告，更让我们看见了人离开伊甸园以后头一个婚礼呀。你想，当初神设立婚姻，神把夏娃领到那人跟前，就是领到亚当跟前，亚当就对夏娃朗诵了一篇情诗，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那夏娃有没有说话呢？夏娃没说话。那个婚姻后来失败了，因为夏娃没有尽到神造他作为一个配偶帮助亚当的职分，反而自己落了单，受了蛇的引诱，并且把那个不可吃的果子拿给她的丈夫吃了。那如果那是一个不圆满的婚姻，神在创世纪再一次记述的头一个婚姻，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一次啊，夏娃说话了，利百加说话了，他说的话是什么呢？我去 ，I go。我想大家都晓得啊，在美国不单是电影上，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教会的婚礼也好，世俗的婚礼也好，新郎新娘站在这个牧师或者主婚人面前，一定有一番问答，不外是彼此示爱，然后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彼此为配偶，一生忠诚。那他们就必须当着宾客的面前回答 I do， 我愿意，或者说我接受。可是老实讲，这个我愿意嫁给你，或者我接受你的爱，实在不足以建立一个在基督里的婚姻。在基督里的婚姻，尤其是那个做妻子的，他必须要能够说出利百家的话，就是 I go， 我去， I go 和 I do， 我去与我接受是非常不一样的。所谓我去，就是我的丈夫在哪里，我跟着他去。那我的丈夫在哪里呢？我的丈夫是我主人亚伯拉罕被耶和华所呼召离开本地本家，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现在从那里派回来一个老仆人问我要不要去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要不要嫁人，实际上呢是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我也愿意答应同样的呼召。这个叫做 I go， 我去。不但是当着我的哥哥拉班和母亲比土利的面说我去，更是当着耶和华面前说我去，有这个老仆人做见证。这是了不起的话。利百加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更不是一句平凡的话。所以当我自己为弟兄姐妹证婚的时候，那实际上呢，我只有信心为奉献一生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证婚。那我一定问，尤其是问这个新娘，当你们走完这一生要见主的时候，你不能让你的弟兄心里有遗憾。他有一个服侍主的梦，他心里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那你呢，要尽你的一生帮助他。他退后了你要鞭策他，他得意了你要浇他冷水，他骄傲了你要劝解他，他软弱了你要鼓励他。神怎么呼召他，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同样的呼召。这是你们婚姻的目的与根基。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标杆底下，新娘子啊，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像利百加一样说 I go？ 他如果愿意，这个事情就定了。服侍主的人的婚姻，做神家仆人的婚姻，绝对不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只是你爱我，我爱你， I do I do 而已啊。利百加这么一说，他的家人就打发他和他的乳母他的使女骑上骆驼，跟着老仆人走了。然后进入这章圣经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最美丽的环节。到了63节，圣经又说了，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那个时候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他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呢，在骆驼上远远的也是举目一看，看见了以撒。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急忙下了骆驼，因为他心里有数，赶紧问问老仆人确定一下，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弟兄姐妹，不是我喜欢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大做文章借题发挥，神把这些事情写给我们实在是有意思的。一个认识主服侍主的人，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对自己重复的说，重复的问，不出三遍五遍啊，你就应该掉下泪来。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你一生为主劳苦所盼望的，不正是这一个时刻吗？有一天你在田间会看见有一位走来迎接你的，那是谁呀？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他不是从城里走来，不是从街上走来，甚至不是从讲台上走来，而是从田间走来。因为是在田间，在葡萄园那里，在做工的地方，主的话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利百加一听就拿起帕子蒙上脸。这是什么？这是接受，这是顺服。今天很多的姐妹啊，不但没有利百加顺服的美德，她来嫁给你啊，连骆驼都不肯下呢。 你想利百加骑着骆驼进了以撒的帐篷，这个婚姻能够走得下去吗？那感谢主啊，利百加真不是这样的人。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圣经在这里没有重复老仆人说了什么，但是肯定老仆人所说的、所报告的仍然是清清楚楚，一字不漏，一字不差。请注意哦，他没有向亚伯拉罕报告，急着向亚伯拉罕交差，甚至我们可以说从此以后啊，亚伯拉罕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舞台，而让谁来接续啊？而让以撒与利百加来接续。于是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还加上四个字，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或者说这才得了安息。那一天呢，不单是以撒得了安息，利百加得了安息，老仆人也得了安息，耶和华也得了安息，亚伯拉罕更得了安息。从此以后，神与人的来往，就着神给亚伯拉罕启示应许将要发生的一切故事啊，这个棒子交给以撒和利百加了。但是我们先别急着读下去啊，你不妨在这里停一停，想一想，耶和华把夏娃嫁给亚当，我们的体会好像是白天，总之是在伊甸园里。而当老仆人把利百加交给以撒的时候呢，天已经晚了，老仆人和他的随从都消失退去了，只剩下满天的星星从天上看着他们。以撒就领着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这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婚姻比这个婚姻更美丽了，但这样美丽的婚姻也正是神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所发出的呼召。
在相见。